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你们都好吗？加油，各位！虽然这个气氛呢，这个大家觉得提不起劲来啊、哦，这个没关系，我们有这个三姑陪伴大家，欢迎蘑菇金针菇。
嗨，
这种无力感呢，就是像我的朋友们，比如在旅游业的，其实已经很多人就是闷了很久了。
嗯，
航空业，我刚好那天碰到一个同学，我们去爬山的时候，同学的姐姐，哦，好帅哦。他是念体育系，可是后来自己去考到机师，他是机长。
哇塞，
他姐姐是机长，好
强哦，
开了26、27年。然后最好笑的是，我们坐下来聊天，我老公还说：“姐姐，那你有看过飞碟吗？”然后姐姐就瞄瞄我们，我说：“对对对，你有看过那个墨西哥哈，有那个目睹那个飞碟三个什么？”然后姐姐就看着我们夫妻俩，就说：“你们真的看很多老高哎、欸。”我们说：“啊丢。”然后说：“那所以有吗？”说：“没有啦。”这样，所以其实就是疫情期间，真的就是他比如说航空业也被影响，
对，
嗯。
然后本来旅游业就是之前就觉得哎不错啊，清零啊什么、嗯，然后世界都在开放了，想要说可以迎接就是可能可以预期的旅游潮，
嗯，
就殊不知现在这个气氛之下
不行，嗯对，
嗯对啊。然后因为我有一些在上海的朋友，我就会问他们嘛、嗯、那有一些妈妈说很好，有一些妈妈说不好，我说哎、嗯、怎么差别在哪里？
对啊，我朋友也是哎、欸、
他是什么样的社区
我不知道，我就问他说你还好吗，他说好得不得了。
OK、
哦、
就是你是住国际社区还是 local 小区？
哦，
国际社区其实他们就有很多资源，然后他们的小区里面的什么委员就会把他顾得很好、
哦、
因为平常他们就常团购了，那可能 local 小区就会自己就会比较不团，就是各抢各的这样子。Oh, oh. 那当然，这个也是我有看到一张价目表，我吓到了。两、个夸送面包，你猜多少钱？人民币？我刚好前两天看到，就是他们有在，因为我之前有个群我没有退嘛，那我们就
两个吗？
两个夸送就是
200，
正常是差不多158。
哇塞！好贵，人民币耶！
丢。后来我就有慰问其中一位阿姨，她就跟我说，没有了，现在价钱有降下来了，就是之前高的时候，就是不，她意思说有比158便宜了这样子、但那曾经有过这样子。
哦，
那你看到你会觉得说，大家现在哦，知福惜福，我们至少就是可能除了那个快筛剂不是那么容易买到，其他日常该用的物资都还有啦，
是，
对不对？那接下来这个我们用戏剧来这个让我们的精神升华一下，请问一下金针菇。
我要跟大家推荐，就是我之前不是有推荐过离谱的剧叫《婚词离曲》，然后现在第三季了嘛，
下面啊、
怎么样？怎么样？第三季怎么样？
但是没有，我要讲的是说，它虽然很离谱，可是、像目前做到第14集，它还是有某一个部分，我觉得它演得蛮好的，
有可取之处就对了。
就是女生看完之后会觉得很过瘾，除了就是外遇的男生都受到了报应以外，然后就是被外
脱离现实、啊，
对，被外遇的女生，都突然找到了第二春，而且都比老公更好，条件更好，
就是爽片呐、
啊，爽片就是让大家来自我安慰一下。
对，然后里面我讲了一个桥段，就是它里面不是有一个院长嘛，然后院长他就是因为他不是外遇一个
变态院长，
就是他不是外遇一个年纪
很
小
的
小模嘛，
在飞机上那个
对，然后结果后来就是反正他跟他老婆最后就是离婚了，第三季就离婚了，然后他们离婚的时候一直不敢让女儿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说这是大人的事，不要让小孩知道。可是因为那个就是院长的老婆就离婚之后有另外一个男生喜欢他，那男生非常的帅，这样，然后他就也即将要结婚了，那他必须要告诉他女儿有关于爸爸的跟妈妈离婚了，然后可能妈妈接下来有一个新的对象，但是如果你不希望妈妈再婚的话，你也可以跟妈妈讲。他就是好好的跟他讲这些事情，后来他女儿有接受，但是当他女儿有一天走到书店的时候，他发现了他爸爸牵了那个小三的手，
自己看到目睹了，
对，他目睹这一切的时候，就是 他虽然心里没有办法接受，可是他还是用很成熟的方式去就是表现出来这样子。后来我要讲的是，有一天就是当他爸爸发现说哦自己离婚的老婆要跟别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哎、发现
不行啊，
对，就是 不管是教授还是那个院长，他们都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老婆就是要再婚了，
这就是很奇怪的双
标、
啊、
然后他讲到就是说你不可以再婚，然后讲的 理由都非常的瞎，他讲的理由就是说、因为我没有办法忍受我的小孩叫别的男人爸
爸
这样子，对，然后
叫叔叔可以吗？
没有，他又说他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他们跟他的小孩跟别人一起住这样子。
OK，
对，然后到最后，就是我说那个院长的女儿，她不是看到了自己爸爸跟小陈走在一起吗？她用非常成熟的语气，她就跟爸爸讲说：“她说你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我去叫别人爸
爸？”
她又说：“哦，她就讲说哦，因为你是我小孩啊，难道你不能原谅爸爸是不是？”她就讲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当我看到我的爸爸？”在外面牵着别的女生的时候，我的心里是什么样？嗯，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
有想过这个家吗？
对，然后说 你
没有，大多数男人都没有想过。
对，他想说你可以牵着别的女人，为什么你不能接受你的老婆？嗯，找更好的幸福，
而且早就离婚了，好吗？
对，然后爸爸就一直哑口无言，他就觉得说他
自私鬼。
对，还有自己的小孩为什么会
报应？
为什么会有这些的？
啪啪啪的打脸，
真的，反正就是每一。就是那个女儿讲的每一句话都让爸爸就是哑口无言，对，
正中红心。
对，我觉得他那一整段、哦、我真的是就一整季里面就那一段我真的觉得哦，
所以
拍手拍手拍手、
我记得第一季，因为我只看了第一季嘛，婚词离曲、那个教授的女儿在他当初在家里的时候也是站出来骂那教授一连串、然后也是讲的铿锵有力，然后超有逻辑的。
是啊，那个教授后来也是啊，也是就是因为他老婆又要嫁给那个部长的时候，他也是没有办法接受，然后他也私底下约两个小孩说你不能跟妈妈，爸爸有能力可以养你们、然后那个女儿也是，他说当初你跟外面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想要把我们带走、等到我妈妈找到幸福的时候你才想把我们带走，你才说你是我爸爸，你是什么回事？
哎、不是，这真的是很离谱。是，我觉得为什么他写的会有共鸣，是日常真实人生中真的是这样，
就是这样发生的。
我们真的就是目睹那种男人在外面玩疯了哟，然后带大奶妹去吃高档料理咯，然后人家就想说你不是我老婆了吗？就是他也没有在管，因为他可能是知名人士。然后等到比如说他真的就让他的前妻去找到了幸福，然后他就很沮丧。我说你怎么了吗？他说我没有办法看到别的男人抱着我的儿子，我心想，对呀、真的很双标啊！我觉得这些男人是头坏掉啊，讨卡派气哦。
而且男生还讲说，那个院长还讲说，他说你不用担心，我根本没有想要跟那个小三结婚。然后他女儿就说，那你更不负责任了，你怎么可以跟他在一起？然后跟妈妈离婚完之后，你都让女生住进家里，还不想跟他结婚？
非常好。你们身边有听过这种例子吗？对，我跟你讲，我还问过一个律师，他就说他。发现疫情期间打离婚官司的人更多了，
因为相处的时间变长了，
有的是隔两地，对，然后就觉得说不如也就离一下，
无法陪伴也是一个问题，
对，
然后太长陪伴也是个问题，
也是个问题，然后重点就是说你有时间开始思考你的人生，因为就是之前在大家都那么忙的状况下，你可能就觉得说算先不要处理这一题，真的太难了。然后后来你现在静下来，两个人相处，你就真的觉得说真的不适合跟这人在一起没有快乐，只有痛苦对，所以他们就说会变多。然后后来那个律师有跟我聊到说，像现在比如说谈离婚的话，就说他说小孩赡养费给你们猜多少？就说公定价
月计吗？
对，公定价。
10万
没有，因为他在好像律师在台中，所以他说就以台中的生活的这个水平来讲，他说24000、那可是因为小孩不用租屋，所以4000扣掉，然后又因为他是小孩，所以2万除以2，1万啊，就说判下来说那你养一个小孩一个月1万
给你养，
怎么可能？
对，哪里够？
怎么够啊？
我们访问那个罕见那个病童的妈妈，她老公一个月给她1000呢？
哈？
那个罕病的妈妈，她是带两个小孩， 他一个月给他1000。
1000是什么意思？还不如不要给。
是啊，所以而且其实事实上有很多时候执行上的困难，就是他就说我没有钱，我没有收入，他可能是用家里的钱在买跑车、买相机、过好日子，可是他真的没有收入。
对，
那请问你怎么跟他要赡养费？
就他名下根本没有东西可以让你扣押或什么的。
他真的就是不付。然后他就觉得你自己要跟我离婚，你自己带两个小孩，那你自己赚钱。然后他没有去想过比如说小孩的生活品质的改变，因为像那个律师就跟我讲，他说比如说本来是念私校啊双语什么的，那因为学费妈妈付不起，只要把他转到公立。那不是说有什么高低的差别，而是说他换了一个大整个环境的气氛不一样。再来就是那个才艺班。本来爸妈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可能上3-4种才艺，可是离婚之后妈妈根本负担不起啊，
是
就没有了。
因为现在就是补习班的才艺班也都很贵耶，超贵的，真的
很贵啊。不是，而且还有那我们有一个那个好朋友嘛，就是妈妈赚钱也很辛苦啊，然后就是会比较会算嘛。他说哦，那疫情一来，那你那学费怎么算？你又不退我们
啊？对啊，
你知道这几年我们。不能说被学校吃了啦，应该是全世界都一样。
真的，
吃的最痛的一笔就是那国际学校，那时候在上海的时候，一年100多万呢、欸。
对，
就疫情来了而且刚好是刚刚交完一年的钱，然后突然一整年都不用去上课、欸。
天哪，
天哪，
对啊。
然后你在家里视讯还要花电费，
那个跟学费比起来，自然都是很远的事情了。可是就是各国的政府是不可能让学校去退这个钱的，因为那学校那怎么付薪水给老师？老师也不可能说哦，我现在愿意就是留职停薪，不可能啊，老师也有家要养啊。
对，环环相扣
是，所以这两年疫情为什么大家都有点闷闷的那种感觉，
很无力感。
他不只是说不能见朋友什么的，就是你人生从来没有一次是这样被硬生生的切断很多事情，
被迫停住了很多事情，脚步啊什么的。
我那天碰到一个两眼茫然的演艺圈中人，他就说：“我说你还好吗？”他说：“没有，你看我现在变胖了，因为疫情没有工作。”然后我就说：“哦，你还好吗？”他就说：“我之前海外的演出钱都拿了。”而且也花光了，我还没去演出啊！所以你知道这种就是那也很茫然，就是那接下来怎么办？
对，
这两年都没工作啊，那、接下来要怎么办？
而且未来会怎么样又还不知道。
对啊，
因为之前中间曾经有一阵好像感觉要变得比较好，
对啊，大家都觉得哇要解封了，然后我们要回到日常了，就没想到后来就是这样子，还是。现在希望是最后一个关卡啦，希望我们能够挺过去，然后希望大家心情很好啦，这样子。好，那当然呢，这个刚刚讲到说那个剧，然后接下来是还有你们妈妈推荐什么其他的吗？
有一个很短很短的动画可以讲，
什么动画？
而且各大平台都上了，叫做《Spy Family》。
我小孩有在看我们家客厅每天充满了激动的动画，
非常有趣耶。
是，
对，这个动画片叫做 Spy Family， 它是日语发音的，然后它背景是东西德分裂，然后有一个间谍他非常厉害，就是他曾经就是有非常多的辉煌的战功，但他今天就被派了一个任务，他的任务是要去接近一个某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大使，或是一个重要人物，我有点忘记那个人物是什么。但那个人呢，他只会出现在他孩子的小学的会议上面，他不会在其他场合都不会出现，所以他必须要有成为这个学校家长才能够接近到那个重要人物
哦，所以他扮演一个爸爸。
对，那他现在怎么办呢？好，他就决定先去找到一个孩子来收养。他就先跑去了所谓的育幼院，就想说我要收养你们的孩子，随便一个孩子，就是最聪明的什么时候就可以，因为那学校是个贵族学校，他是必须要考试才能进得去的，就不能
太，所以要找聪明一点的，
不能太笨的。好，他就进去要找。那他们就说哦，其实有个小孩还不错，但他一直被退领养，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其实也蛮乖巧这样，原来那个小孩他为什么会被退领养呢？他是一个有超能力的孩子， 他听得到别人的心声，
嗯，
所以他可能就会下意识
就会让人家觉得毛毛的，
对，嗯，然后他就那个小孩，所以他就在他爸爸在那边想说，嗯，这个看起来聪明吗？会不会扰乱我间谍工作？他就说他间谍，他是间谍，天哪，好棒哦，
嗯，
那小孩就装乖，然后就想尽办法让自己被他领养走了，这样，
嗯。
然后呢，他接下来任务就是要找到一个老婆嘛。
嗯
嗯，
找到老婆，他就想说，那怎么办呢？嗯，接下来这时候就跳到了另外一个女主角的身上。女主角她平常就是一个也是那种在公司不太起眼的人。
嗯，
然后大家就说，你都已经30岁还没结婚，你很可疑耶，你是不是间谍？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的背景是说，如果你在这个年纪还没结婚，你就可能会被通报说你是间谍，就会被抓走。
嗯，
就是很莫名其妙。
嗯。
但他其实是什么？他是一个杀手
哦，
然后他就要想尽办法掩饰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找的假妈妈又是个杀手。
他们就有一天在那种做衣服的店相遇了，
嗯，
然后就互相的利用对方，然后就组成了一个
spy family
家庭，非常有趣。
哦，嗯，OK，嗯，其实呢，你不觉得带我们脱离真实人生，要不就是那种如漫画般的爱情，或者是就是什么特务或超人。
对，
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又是因为青少年我儿子，所以他现在每次在客厅说漫画我看了吗，那我就会很紧张，因为接下来就会变得很吵。他最近在看 JoJo， 你有看吗？
我没有看那个，我真的不行哎，欸。
他就从进阶巨人，我的我的啊，哎，什么就又来了，那个就客厅充满了那个日本动漫的那种，然后什么猎人呐，啊，然后 JoJo 啊，然后之前那个叫什么鬼灭啊，
啊，
都很激动啊，
还说鬼灭很吵，等一下被粉丝揍。
那真的就比较激动，应该这样讲，就大家都会很大声，然后要
场面都很大，什么
要变身要使出什么招，就啊，嗯，一拳超人啊，砰！我就说那这个光头的能力，他就是一拳就把，我说儿子你不觉得很瞎吗，嗯，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什么超能力，然后一拳超人就是一拳，
对，
就有一点那种就是我不想跟你废话，我一拳把你打死。
鬼灭的善意也是就会那一招啊，所以但他就可以解决很
多事情，对，什么直呼吸雷直呼吸，但当然画的都很好看啊，嗯，只是就是我觉得他也很就是很费喉咙，嗯，我觉得日本的配音员
有
日本应该有全世界最好的喉糖吧，
真的，
嗯，对，因为那个吼来吼去配音是很累的，
他们都要练习从丹田发音，
哦，我老公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声音是完全沙哑，我就吓到，哦，他就说，
我有听说，
对，他就说嗯没事啦，我是因为太累了，嗯，我说你怎么了，他就说嗯就是他回来有时候我们家庭群组会聊嘛，他就跟女儿说，哎，欸，女儿，哎，欸，早安啊什么什么这样，他就说爸爸昨天那个杀了一个人然后又被杀，然后女儿说，哦，听起来很黑暗哦爸爸，然后或者是他就要一天从台北垦丁来回去那个，嗯，去当那个就拍潜水的啊什么什么这样，很累
很累，他最近好累哦，
嗯，很累，然后又要狂吼，
嗯，
我就觉得演员真的好辛苦，哦，
对，我觉得演员真的很不得了，
欸，而且接下来然后他中间又接了一个 MV， 然后 MV 跟戏剧不一样，哦，就是 MV 更像疯子，
哦，
因为戏剧你会有剧本，不然你走到第一集突然发现是什么，但是你有前面的累积，
对，啊，
那 MV 就是说他就是画面来了歌一来你现在叫你哭，
哦，
就哦这样吗，哦，然后他就是要往前跑你就要抱住他，然后说不要不要，然后你们俩就同时大哭啊，well， 你知道没有没得酝酿的，
对啊，
没有台词的，
也太难了吧，演员真的好难哦，
就是蛮疯癫的
哦。
然后他要挟持的人，一下他要抱住那个女歌手，一下他要挟持的人是个男的，又要挣扎，你不挣扎就不像啊，他要拖着他，然后后来我看到一些片段，我说这谁，他就跟我讲那名字，我说哈，他都没有在走路，他说对，他被我拖着走，我好累哦，就是你挟持你累人家脖子嘛，嗯，那你就要拖着他呀，啊，这样我觉得演员真的不是人干的，所以应该讲说我们三姑在那边讲剧的时候就是稍微我们要尊重一下演员，
我觉得我要收敛一点，我很常对演员发出一些不敬之词，
你说器具或什么之类的，
对，或者说真的演得很尴尬什么之类的，这种
可是如果演爱情戏好像又觉得还好，
嗯，
对不对，演动作戏你就会觉得说，嗯，哦真的是充满尊敬，你看哎，我们小时候的动作戏英雄布鲁斯威利斯他都已经是老人痴呆，哦，
对
不对，
对
还蛮难过的，因为那时候是他第一部，那时候是什么 不是公车爆炸，公车爆炸是他吗？就他，
公车爆炸是基努里维啊，
是基努里维。那那是什么？呆哈，
呆哈，
哎，是基努里维
啊？不是，公车爆炸是基努里维，
呆哈是为什么那么难死？为什么？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就是打不死的主角啊！
我都有看呢，可是我现在都忘了，
我也都忘了。
我们要测一下失智的部分吗？对啊，嗯，你知道动作戏演员更辛苦。
那个地表最强老爸到现在还在动作戏耶。我听说他有一次就忍不住拿剧本问那些找他演戏的人说：“你们知道我现在几岁吗？”
你对，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安东尼·霍普金斯本来就是被套上一个面具，然后站在棺材里讲讲话就好。后来他也接了一个动作片，我傻眼，我想说爷爷不
要
这
样啊，挑战自己的极限。
你光是一个追逐戏，其实追逐戏要看出速度感，你一定要跑得非常快。嗯，而且有时候是摄影机啊，不好意思没了，再来一次，你这个跑个二三十条哎、欸
啊，
对啊，所以那个我觉得就是请大家尊重演员。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哦，拜拜，
拜拜。